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要再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啊，一起分享神的话。我真是很享受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啊唱诗敬拜神啊。我们先读一段这个，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就是诗篇第三篇。那今天这个经文呢，大家能够看到哈，我是重新把它安排了一下，然后呢。尽量根据原文的顺序，然后用词呢尽量保留呢，和合本的用词。那这就是我把根据原文，然后这样编排一下之后呢，希望能够把这个原文里的那个经文的那个信息，尽量的那种神的话的那种力量，能够把它传递出来哈。弟兄姐妹可以默读，跟着我一起来读哈。大卫的诗，在他逃避亚沙龙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啊，我的仇敌怎么这么多？许多人起来反对我，许多人议论我说，他没有在神里的拯救。但你，耶和华啊，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那位抬起我头的。用我的声音，我向耶和华呼求，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因为耶和华保守我，我不怕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来包围反对我。求你起来，耶和华啊，求你救我，我的神啊，因为你击打所有敌人的腮骨，恶人的牙齿你打碎。这拯救属于耶和华，你的福分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读了你的话，就求你的圣灵来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借着我们学习诗篇第三篇，让我们认识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让我们知道救恩是出于你的，救恩是守护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听到牧者有跟我讲说，你要不会祷告啊，你读诗篇；你要不会做人呢，你读箴言。我从2002年来美国信主到现在快20年了，确实诗篇呢真的是我们可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头有好多赞美神的诗，这个句子都是出自诗篇。刚才花牧师祷告的时候也用了好多诗篇的话，所以借着诗篇呢，我们可以让这个诗篇里的这个话成为我们自己祷告的话。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向神可以倾心吐意哈，诉说我们对神的这个爱慕。我们都知道如露可慕溪水，这个诗篇63篇第一到二节这样说，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颂赞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比我生命，比我在世的生命更好。 然后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样说，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在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说除了神以外，在天上地下没有别的了。弟兄姐妹，这是说把神当作唯一我所最高的追求。这是诗人，这是神借着诗人所启示的话来告诉我们，他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渴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其实诗篇里啊还更广，我们要读一读诗篇，我们就知道其实诗篇中的作者，一会儿我们会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你也会看到，好多诗篇是大卫写的，他的生活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正是因为在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当中，在患难当中，在难处当中，甚至在受冤屈的过程当中，他向神祷告，向神诉说自己的难处，向神诉说自己的冤屈，啊，求神拯救，求神呢来伸冤，这是诗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以诗篇呢来学习，来成为我们的祷告啊。其实诗篇第三篇，我们在进入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看诗篇呢第一篇和第二篇。现在诗篇有一个读法里头，就是说我不是单单的诗篇可以单独拿出来读，但是更重要的是诗篇呢，我们可以看它的上下的前后的诗篇，哎，来整体的来读。好，那诗篇第一篇和诗篇的第二篇可以说是整个一百五十个诗篇的它的一个引言，它告诉我们一种生命状态。那我们的和合本呢没有完全把这个生命状态呢翻译出来，那一些英文的版本都翻译的把这种状态翻译出来了。那我是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原文的顺序呢这样编排。好，那诗篇的第一篇的头两节有这样说，说有福的是这人，他不走在恶人的计谋里，他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中，他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唯有在耶和华的律法中是他的喜好，在他的律法中昼夜的思想。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是不做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的人是在一个状态当中，不与恶为伍，却呢喜爱神的话，住在神的话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人。所以就分清了善恶。那有福的人呢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福的人喜爱神的话，有福的人常常思想神的话。但是这不止诗篇呢，我们不能单指在呢这个诗篇第一篇，我们要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呢告诉我们有征战，这个世上的君王啊和臣宰啊与神征战，与神的受膏者征战，但是最终这个征战是得胜的是耶和华。就像刚才我们诗班所献的那首诗歌一样，最终得胜的他是那位得胜的啊，他是那位得胜的耶和华尼西。好，那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讲到呢，说耶和华的这个受膏者要得胜，我们要寻求这位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说你们要用嘴亲子，以免呢他发怒，你们呢就在路上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凡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要住在神的话当中，昼夜思想，那最终是寻求他自己。因为神启示他的话，我们通过神的话来认识神他自己，那最终我们是寻求神他自己。所以喜爱神的话是有福的，通过神的话认识他自己，寻求神自己，这是有福的。那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住在神的话当中，寻求神的话，那其实呢，我们才能够有诗篇第三篇的大卫的那样的信心。有了诗篇第三篇大卫那样的信心，我们才能看到诗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当中，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疾病当中，那样依靠神、仰望神，那样呢，最终的得胜。那诗篇呢，诗篇五篇十二篇有十二节有这样说，说因为你必赐福于人，耶和华，你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因为前面有诗篇第三篇，所以呢，他知道神会拯救，神的赐福都一切的福分都是从神来的啊。然后诗篇七篇第十七节这样说。你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神是公义的神，神最终会伸张公义，神最终会为那受冤屈者的受冤的来伸冤。所以呢，他必审判，他是得胜的主，他也必拯救。所以有了这一些哈，经历了神在患难中的拯救，经历了神在患难中的安慰，经历了神这位神是一位何等样圣洁公义的神，经历了神是一位何等公义的神，所以第八章诗篇第八篇才有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人算什么你竟这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呢诗篇的这个第三篇啊。诗篇第三篇呢比较特别，它事实上第一节呢它是一个标题，这是告诉了这个诗篇的写作的背景。其实呢大卫写的诗里头有13首都有这个开头有这样一个小标题，告诉我们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背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首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哈。诗篇51篇是在讲什么，弟兄姐妹？这不是上主日学哈，所以我就不跟大家互动了。那是写呢大卫与拔示巴呀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啊，那是著名的大卫悔改的诗啊，这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在诗篇里头还有一共有13首的诗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他的背景啊。这首诗啊可以说呢是一首个人的这种哀歌，是作者大卫呀他讲述他在极其的危难当中他求神的拯救。那这个背景呢事实上记录在呢撒母耳记下的15章一直到19章这部分内容里头，是讲到呢他的儿子亚沙龙呢来背叛他。那撒母耳记上下15章那里有告诉我们说，亚沙龙啊他以为以色列秉公办案为名，他收买人心，他诱惑了以色列人来背叛呢，来大卫。 要立自己为王。所以大卫在这个情况下呢，他被迫逃离耶路撒冷，然后跑到耶和华的约旦河的东岸去了。那曾经呢跟随大卫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诱惑下也起来反对他，而且呢反对的人呢越来越多，甚至呢连曾经跟随大卫他自己的这个谋士亚西多福都背叛了他。撒母耳记下的15:12有这样说，说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派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其实更让大卫沮丧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起来反对他的人呢，还用言语贬低他，甚至呢来鄙视羞辱他，来谩骂来咒诅他。我们大家知道，在撒母耳记下16的时候，那个示每就来咒诅他。示每这样来骂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到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这是示每对他的咒诅，这是示每对大卫在当时情况下的一个定罪，然后说他呢是因为你流了人的血，是神呢来惩罚你流人血的罪。可以说这时候的大卫是处在一个众叛亲离的境地，好像神也离开他了，好像神也不管他了，因为他任人呢来咒骂他，任人呢来咒诅他，甚至呢来定大卫的罪。所以撒母耳记15:30讲到呢大卫当时的光景，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蒙头哭着上去。这是大卫当时的光景。大卫可以说在当时的时候是极其极其的人生的低谷，他处在一个极其的危难当中，但是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仰望神，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向神祷告，在这样极其危难当中好像神都远离他了，但他还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因为他跟神还是有亲密的关系的。整首诗篇第三篇不长，算上这个标题呢一共是9，不算标题是8啊，这个数学很好算哈。那这里头8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句子里头哈，这个正文里头它有6称呼呢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神呢，他称神的名字，他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去年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路德记的时候讲到过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含义，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耶和华这个神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呼召摩西，向摩西呢显现，然后向摩西呢启示，告诉以色列人呢他是自由永永的神，那他启示出他的名字来。那这个自由永永的神呢，是我们这个翻译的时候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了，是 I am that I am， 或者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我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把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我是自由永永的神。那以色列人非常敬畏神，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所以呢叫耶和华 啊，耶和华，这是那个，中文的那个对耶和华神他起那个名字的那个音译啊。实际上，在希伯来文里头，因为他不直接称呼这个名字，所以他们通常的发音是阿道奈，阿道奈耶和华啊。所以，这位自有永有的神，他是呢亲自拣选以色列民，他给他们立约。要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呢，他这位神呢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他不光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也拣选大卫，跟大卫立约，跟大卫说你的这个后代中要谨守他的律法的话，就断不至有人坐在这个王位上的。所以。我们知道，从大卫这一族出来，从犹大支派到大卫，整个大卫的后裔里头，不断确实是有人作王，直到主耶稣基督那位永远作王的。所以诗篇二章的七到九节，神对这个受膏者，对将来作王的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说是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耶和华会赐给他的受膏者产业，耶和华会赐给他的受膏者能力，耶和华会使他的受膏者得胜。那这里呢有提到说，耶和华，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我四围的盾牌。这里提到说是我的盾牌，盾牌是一种，我们知道是古代这个战场上的时候，它是一种防护的武器啊，防护的武器。在诗篇十八章的二到，应该是二到三节这样说：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想一想，我没有拿出一个盾牌的图来。那一个盾牌的话，一般的哈，它只能够是独挡一面的，盾牌是独挡一面，往往。但这里这个用词，我们看哈，说神呢，是他四围的盾牌，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个四围的这个词。当是四维的盾牌的时候，这个盾牌跟普通的盾牌是不一样的。普通的盾牌只能独挡一面，但神作为像盾牌，能够四面啊，都能够给环绕起来。当是这个四维的盾牌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好像这个盾牌把大卫都全的包围起来了，完全的保护起来。我们看到神的保护是完全的，神的保护是无缝可钻的，没有空隙的，是四维的盾牌。因为神是那位大能的保护者，他应许呢保护属他的子民，他应许给他的弥赛亚，他要保护他的受膏者。那申命记33章29节有这样说：说以色列啊，你们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呢踏在他们的高处。神是他子民的保护，弟兄姐妹，神也是我们的保护。一会儿我们再看哈。这里大卫说：“但你耶和华是我的荣耀，神是他的荣耀。”事实上，这里有两层的意思：神是荣耀的， 在旧约里神荣耀的彰显里头 有风雷雨电密云以可见的形式来彰显，白天用云柱来引领以色列人，晚上用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当会幕圣殿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圣殿，好像旧约里这位有荣耀的神是可见的神，这位神是有能力有威严的神，他统管万有，这位神也是能够有大能保护他百姓的神。神呢会再次恢复大卫的尊荣。所以诗篇六十二节六十二篇五到七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致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那这位神呢，是那位抬起我头的。耶和华使人得胜，耶和华使他的受膏者胜过仇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是抬不起头的？大卫当时呢，是蒙头赤脚，可以说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好像一个战败的俘虏，他是低着头的。当我们蒙羞的时候，我们是低着头的；当我们忧伤、沮丧、难过的时候，是低着头的；当我们低沉的时候，也抬不起头来。可能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有挫败感的时候，也是抬不起头来。但是这位神可以呢，使我们抬起头来。这位神可以使大卫抬起头来。这位神呢，可以使在逃跑当中蒙头赤脚，一面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的大卫，相信可以使他再抬起头来。神会恢复他的尊荣，神会使他得胜，这是大卫的信心。所以大敌当前，大卫呢直接向神呼求，而且是大声的呼喊，是从神的圣山呢来祈求，说用我的声音，我向耶和华呼求，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这个圣山是指锡安山，是神同在的地方。他相信呢，神会垂听呢他的呼求啊。这个锡安山在这里头，我们知道在第二篇里头它是有联系的，在第二篇里头呢，是这个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就是在传圣旨前边说呢，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神在锡安的圣山上高立他的受膏者，神也在锡安的圣山上，神同在的地方来垂听呢他的受膏者大卫的呼求。那拯救呢必出乎他，所以他有这样的祷告。前边呢尽管说呢，说耶和华，你看我的仇敌怎么这么多，许多人起来反对我，许多人议论我说他没有在神那里的拯救。大卫逃出了耶路撒冷，众人好像得胜了，看不到神在拯救大卫，而且有声音说他没有在神里的拯救。大卫在这样极其的患难当中向神呼求，向神祷告。那这首诗的最后的一句说，这拯救属于耶和华，你的福分在你的百姓身上。尽管他在那，大卫在那样的患难当中，尽管好像在四面楚歌当中，但是他相信救恩属于耶和华，拯救出于耶和华。所以这也是呢，我今天的讲题里头说是救恩属于耶和华神。那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呢学习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耶和华能拯救，我们不怕困境，仰望神。 耶和华能拯救，我们不怕困境，仰望神。这是诗篇三篇的第七节这样说：我不怕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来包围反对我。这里其实这个成千上万的人，他不是普通的人，这成千上万的人是有装备的，他们是有战斗能力的，可以说在原文里头那个意思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他不怕千军万马。刚才有提到说大卫在这样四面楚歌的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他求神的看顾，他求神的拯救，所以他从神 得力量。尽管千军万马这么多的人起来反对他，他也不怕。诗篇第四节这样说：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那位抬起我头的。这是神的看顾，但是这是大卫呢对神的信心，使大卫呢有胆量。我们单单看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大卫怎么这么有胆量，千军万马他都不怕。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一看撒母耳记上下，我们都看一下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大卫有这样的信心，大卫有这样的胆量，可以说跟大卫平时跟神的关系是呢直接有关系的。他从小可以说呢他就经历神，他就依靠神，他跟神呢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经历诗篇第三篇大卫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呢要有诗篇第一篇的那个跟神的那种连接。那大卫呢，他从在牧羊的时候，他就曾经经历到呢神使用他呢，甚至打死狮子和打死熊。我们也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当大卫还是年轻的时候呢，神使用他打败歌利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扫罗呢嫉妒大卫，曾经多年的来追杀大卫。你弟兄姐妹，你知道扫罗作王40年，他与大卫是最后都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呢，大卫呢经历到神的保护，经历到神为他伸张正义，他成为王之后呢，他多次的带兵打仗，把四围的这个外邦国都打败了，平息了这个外邦国的一些侵略哈。可以说他常常的依靠神。我们知道他在跟这个外邦国打仗的时候，他每次他都会求问神，讲到大卫求问神。他经历神回应他的祷告，在各样的患难中他经历到神的同在，在各样的患难中他已经经历过神使他脱离患难，神使他得胜。所以当生命在这样的患难危机当中，像这个亚沙龙他自己的儿子背叛他的时候，他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像要有大卫这样的信心，我们也要像大卫那样能够时时的常常的求问神，依靠神。我们追求活在神的话当中，追求神他自己。其实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好多声音会让我们失望，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好多声音会让我们沮丧，世界上也有好多事情，好多声音会让我们怀疑神，甚至会让我们埋怨神，神这个世界怎么这样，神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困境。我们可能会经历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也可能会经历到 工作的压力会很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可能也经历家庭当中夫妻间争吵，而且争吵的还很厉害。我们在养育儿女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经历到我们自己儿女在叛逆，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可能自己反复犯同样的罪，不能胜过。这些都会扰乱我们的心，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无能为力。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正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是让我们呢转过眼来仰望我们神的时候。所以唯独仰望神，我们才能得到安慰；唯独仰望神，我们才能够有盼望；唯独仰望神，才能够有力量来面对呢我们所处的困境，各样的困境。要啊，神能拯救，我们不怕困难，要仰望神。第二点呢，耶和华神能拯救，我们完全交托信靠神。这里讲说，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因为耶和华保守我。这里看到大卫虽然还在困境当中，他好像都经历了神的保守看顾，在这样的困境中，他还好像经历到神四面的这个包围，这个保护。尽管四面这个楚歌好像有四面的攻击哈、啊，在这样的危机之当中，他还能躺下睡觉，他能醒来，他能做事，像日常生活一样。这是大卫的一种信心，这是大卫的一种坦然。他还可以呢安然睡觉。诗篇第四篇的八节有这样说，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想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哇，处在这种四面楚歌这个围困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他还能躺下睡觉。那在新约里头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坐船在这个加利利海上的时候，起了风浪的时候，大风大浪来了，这个水到船里都快翻了，门徒吓得了不得了。主耶稣基督在做什么？主耶稣基督躺在船上在睡觉，这是一种平静，这是一种安稳。所以主耶稣在船上，当他的门徒说，主啊，我们都快灭亡了，你不管我们吗？主耶稣起来平静风浪，主赐给他的门徒平安。其实主耶稣基督在离世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主的平安的。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马太福音11:28-30有这样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如果说诗篇第三篇大卫那样的困境离我们还很远，我们不能领受到大卫在这样的危机当中还能这样的平静安稳躺下睡觉醒来的话，我们到新约看耶稣，他在呼召我们，他在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 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住在他里面，我们会经历从主来的平安。要想经历从主来的平安，我们可能，我想引导弟兄姐妹先思考一下，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有平安。弟兄姐妹，你想想，你什么时候心里没有平安？我自己想想，大概从四个方面，我引导弟兄姐妹想一想哈。当我们患得患失的时候，这个工作我实在是很想要啊，这个职位我实在是很想要啊，想得到它，但也不能失掉它。这个时候可能啊，患得患失的时候，你会心里没有平安，睡不着觉。还有一种情况，当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亲人，当我们的同工，我对他有期望，当他的做事达不到我期望的时候，我可能会发火，我可能就没有平安了。另外呢，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里头可能会是这样，就是说我有意见，我有说法，当我说出来我的意见的时候，同工好像视而不听啊，视而不见，不照顾我的意思，不照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平安了，那个我很大，别人要听我的意见。另外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我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得罪我了，我对一些弟兄姐妹心里有成见，当有成见的时候，我甚至呢里面都有苦毒，我看到他心里就没有平安，我心里就在嘀咕，这也是一种情况。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说的这四种情况里，你有哪几种会让你没有平安，或者是你可以自己思考哪些情况下会让你没有平安。但是大卫说，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因为耶和华保守我。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平安，我就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到耶稣那里去，住在他里面，他会使我们得安息。当我们里面的这个苦毒去掉一些的时候，那个喜乐是大的无比的，那个平静安稳，那是真正的，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有这样经历的。当我们心里头真的原谅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喜乐，真的是有平安的。所以耶和华神他能拯救我们，完全的交托要信靠神。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耶和华神呢能拯救我们呢，迫切祈求呢等候神。八戒说，求你起来耶和华，求你救我，我的神啊，因为你击打所有敌人的腮骨，恶人的牙齿你打碎。这是原文里头那种美哈，说你击打所有敌人的腮骨，恶人的牙齿你打碎，这是都在乎神啊，都在乎神。所以许多仇敌起来反对大卫，大卫呢求神起来拯救。而且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仇敌议论说神不会拯救大卫，他没有在耶和华神灵那里的拯救，但大卫求神起来拯救，因为大卫知道拯救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他盼望神能够击败他的仇敌。这里求你起来，这个起来哈，其实呢在摩西五经那里特别是民数记那里有讲到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出战的时候，他们抬着约柜，他们在出埃及记啊，在旷野要出战的时候要抬着约柜哈，约柜往前走，约柜在前头，摩西要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这个摩西所说的说耶和华求你兴起，这个求你兴起这个词就是跟求你起来这个词是一个词，求你兴起，求你起来。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信心里头也表现在什么呢，就是当时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哈，继续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呢24节那里有提到说，撒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然后呢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呢从城里出来过去。这时候你知道大卫王说什么呢，大卫对这个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然后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我们看到大卫信心在这个小场景里的真实的表现，那个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那个约柜象征着神同在那种得胜的。大卫在这样四面楚歌的光景当中，当祭司撒都抬着约柜要跟大卫一起走的时候，大卫说把约柜带回去，把约柜带回去，神让我回来我必回来，这是大卫的信心。他宁可蒙着头上山一面哭一面走，他不要让人把抬着约柜象征着神同在象征着这个得胜的那个约柜，他不让人抬着走，把约柜留在耶路撒冷。这是大卫信心，这是大卫的等候。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等候中他有顺服哈，他说倘若他说这是倘若神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他相信神有主权，他相信神有他的旨意，如果神不让我回来就不让我回来，我愿意顺服。大卫有对神的信靠，大卫呢有对神的等候的心，大卫呢有向神的这样的顺服。所以七篇刚才我也念到了的，他相信的，所以说神呢会伸张中公义的哈。所以诗篇第七篇十七节这样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圣名，至高者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当中，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当中，好多的乱象啊，这些乱象里头我们看到人的败坏。感谢主，我们经历这个疫情快三年了哈。其实像现在疫情呢传播很快，但是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严重哈。那这样的疫情呢让我们看到疫情光这个两年多将近三年多的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各种的败坏。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疫情当中还有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很可能一触即发就引发出第三次世界大战。除了这个，最近我们又知道大陆跟这个台湾这边又是关系紧张，跟美国的关系也不那么好。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也是这样，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的严重，油价飙升，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在这样大量的环境当中，昨天晚上我给一位传道吃饭，他有提到说美国这两年急转直下啊，确实是这样。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更加的要学习呢，求神呢，我们要依靠神，祈求神，我们要等候神，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借着今天的诗篇，我们看到大卫在危机当中，他依靠神，他仰望神，他祈求神的拯救。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处在生活当中，主啊，都很平顺，我们来感谢神。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正处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就祈求仰望神，他会赐给我们平安，他会赐给你平安。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你可以默祷。天父，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你的爱吸引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喜爱你的话，要花时间读你的话，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愿意是枝在连在葡萄树上，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到从主来的平安，以至于可以有力量面对各样的困境。你祝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